来到我们溪水旁教会。在路上时候，我说，来，时间过得很快啊，转眼来休斯顿也超过30年了，但是还从来没有来过 Legal City 啊。今天能够来到这边呢，心中倍感荣幸。那今天是我们主后2025年2月9号，也是我们华人的农历正月初几啊，正月11了啊。那15之前呢，都还算过年，所以在这边呢，也跟大家呢啊拜一个晚年啊。那我们中国人过年呢，都要讲些什么吉祥话是吗？啊，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常常讲啊，例如福寿双全、三阳开泰、四季平安啊、大富大贵等等，是不是啊？那我们人生呢？我们要反思是否就这样子啊？是否我们就富贵就能够双全呢？是否呢能够真正四季平安呢？就算啊，这个人有富有贵，但是呢，往往呢心中却没有平安。我们看了非常非常多的例子，以台湾来讲，最近最火红的一个新闻呢，就是台湾一个明星叫大 S 啊，我并不认识，因为来美国很久，那时候他可能还没出名啊，去日本玩，结果怎么样？因为流感就走掉了啊，说是留下了好几亿也没花，结果造成了还在大家争在什么争遗产。台湾呢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富翁啊，叫张荣发，大家有听过吗？如果从这边要回国的话，现在有一条很便捷的路啊，就可以从休斯顿坐长荣航空到台北，再转机回上海啊，或回北京。张荣发呢也是一样，在台湾是第一名有钱的人，大富大贵，但是他也没享受到，走的时候呢，几个儿子也在争遗产。所以到底是不是有富有贵就是好呢？是不是有富有贵就是美好的人生呢？啊，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那之所以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就是人生啊要对焦，当我们焦点不对的时候啊，就很可能呢走错了方向。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天父啊，真的感谢你今天有机会啊，来到我们溪水旁教会来分享主你自己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我们原是你自己的工作，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的，叫我们所行的。当我们没有办法对准主你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如羊走迷，偏行己路。我们也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施恩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但明白，更能够活出你自己的圣言。谢谢主，听我们同心合一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那说到对焦呢，对我年轻的一辈啊，已经习惯用手机了，包括我自己现在也习惯用手机照相。那手机呢都是全自动的，对吗？但是这边如果有喜欢摄影的弟兄姐妹，如果您真的想拍出一个好的照片，还是要用那种手动的，是吗？啊，自己调焦距，因为自动对焦虽然很轻松，但是呢，当你去照相的时候啊，如果有两个目标呢很接近的时候呢，手机呢或者是这种自动相机呢，它没有办法真正锁定你所要去照相的焦点。那其实呢，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就是如此。神的教导还有世界的价值，更可怕的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还有假先知，还有假基督，还有假教师，所以非常非常多似是而非的 教导，因此呢，会让我们错乱，没有办法真正的对焦。因此呢，我们呢，一定呢，要学会呢，对焦。那对焦谁呢？对焦我们的神的话语，也就是这留下的宝贵的圣经。当我们如此去做的时候呢，才能够真正活出美好的人生。那今天思会的伟东弟兄已经带领我们把今天的圣经呢经文已经读了一下啊，经文不长啊，总共就是三节。那这三节里面呢，其实呢你会发现呢有三个要，要不要的要。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这是第一要，要谨慎行事。那第十六节呢，要爱惜光阴，这是第二要，要爱惜光阴。那第十七节呢，要明白主的旨意，这是第三要。所以今天呢，我就朝着这三个方向呢跟大家来分享。首先呢，我们就在第一要，第一要是要谨慎行事。谨慎呢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呢 agreeables 呢，就是呢精确点。那刚才来之前跟非常多的弟兄姐妹也有一个短暂的交谈，知道大家呢也都是不是从学医的呢，就是工程的呢，或者其他电脑科技的。所以不论是医学也好，工程学也好啊，包括我自己所学的社会科学也好，我们要不要精确呢？要不要？要啊！所有的研究项目，第一个一定要讲的是非常 precise， 非常精确的啊。那谨慎呢？除了精确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事，就是勤勉啊。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啊，这个词就勤勉，我们是中国人是非常非常勤勉，但是我们中国人在精确上啊，就比较什么马马虎虎啊，差强人意啊，八九什么不离十啊。那我自己呢，本科是也是学工程的，那当时呢，教我们电子学的老师啊，是从国外留学回来，他就说到啊，我们为什么做不出像这边音响啊，像 BOSS 来讲，因为呢，我们呢允许的误差度比较大。那当你允许误差度比较大的时候，制作的成本就怎么样，就比较便宜了啊。所以这是我们中国人在精确上呢，我们一般呢都不太讲究，我们讲究是勤勉啊。好，那我们呢在谨慎，下一个词是什么？行事啊。行事呢 ，perpetual 呢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呢，意思呢其实就是走路啊，就是走路。希伯来的文化里面呢，在这个就是指在生活上啊，就是一个人生的旅程。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一个想法，人生就像一个旅程，我们必须要在这旅程上，谁在走呢？每一个人自己怎么样都要走。我在大学教书呢，我也跟学生讲啊，老师傅领进门啊，修行在什么，在个人。老师可以把学识教给大家，但是要去实践的话，还是要靠自己。所以呢，行事这个字呢，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也就是在人生的旅途上，你要精确的走路。刚才讲过，谨慎就是精确，更重要的是呢，要勤勉的走路。换句话来讲呢，谨慎行事啊，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呢必须是勤勉的人生。那这个道理呢，对我们大多数的华人呢、啊、尤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都比较能够接受。那因为我讲学的关系，也经常受邀到国内去，最后一次回去是2018年吧啊，之后呢，因为两边关系就不好，就没再回去。那我就发现呢，年轻的时代啊，我讲勤勉的人生啊，他们就比较少共鸣。他们比较讲的是什么呢？就躺平的人生就好了啊，那就不勤勉。但是我相信，看到今天我眼目看去呢， 大部分都是我们这个时代都晓得要勤勉。但是呢，刚才也说过，对我们华人来讲呢，如何能够过精确的人生啊，这就要稍微要讲究一下了。更重要的是呢，要走在神所应许我们的人生。换句话来讲呢，如果我们想真正走在神所应许我们的人生，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神在我们每个身上都有他所命定美好的旨意啊。也就是说呢，用身体来做比喻啊，可能有的人是眼睛，有的人是鼻子，有的人是嘴巴，有的人是耳朵，有的人是手，有的人是脚。我们每一个人呢，必须在神所命定的人生里面呢，我们要很勤勉的、很精确的走上去，而不是呢，凭我们自己的想法呢去追求。所以现在社会的动乱以及所讲的世代的邪恶，就是因为呢，大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目的性太强了，不讲究原则性，所以呢，就造成了这么多的错乱。诗篇23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那第三节里面讲呢，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是诗人大卫的他在真理上的领受。更重要的呢，借着诗篇23篇呢，对我们的主呢做出由衷的赞美。我们都晓得人呢是神所创造的，当神吹了一口气，我们就成为什么？有灵的活人。但是呢，当我们呢沉醉在世界的价值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为呢活的死人。为什么？因为呢我们的灵魂呢没有办法在我们里面工作。所以呢，诗人大卫讲说，神呢要使我们的灵魂苏醒，我们要醒过来，然后呢，神呢会为了他自己的名来带领我们走义路。义路呢就是神所应许我们人生该走的路。那接下来呢，在相对于谨慎行事呢，就是不要像愚昧人。西方文学里面常常用这种对称式的写法，前面是正面的期许啊，那相对的呢就是反面的呢禁止。我们不要呢成为愚昧人，要当向呢智慧人。愚昧呢对智慧。很多弟兄姐妹问呢、啊，说王牧师，为什么哈我们现在的人呢啊没有办法呢真正走在神所应许的人生啊？我说这是一个大灾问。那这节经文呢就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解答，因为呢我们的愚昧。那接下来呢就是什么是愚昧人呢？箴言28章里面有讲到，心中自恃的啊，就自以为是的，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所以呢我们就晓得说呢，什么叫愚昧呢？就是自以为是。哎，这求神怜悯，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常常有的时候呢也会自以为是啊。当我们自以为是的时候呢，在神的眼中呢我们就是愚昧人。那箴言28章26节呢，接下来就讲呢，凭智慧行事的呢必蒙拯救。这就呼应呢今天的经文啊，我们要像智慧人。当我们不自以为是的时候，我们就是智慧人，并且当我们成为智慧人的时候，必蒙神的什么拯救。箴言9章10节里面啊也说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呢，这节经文非常明白地告诉我们，智慧呢是从神来的。换句话说，只有说从神来的教导，那才是智慧。所以呢，我们必须呢啊，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在谨慎的过程之中呢，我们要跟神呢求智慧。所以所罗门王呢，他就跟神求智慧，为了呢是什么呢？可以听众判断众民。所以原则性呢，就是要跟神求智慧，但这个目的性呢，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呢为了神把所罗门摆在王的位置上。就如同弟兄姐妹们，有的可能是在 UTMB 做研究，有的可能是在附近的医院里面做研究，或者当医生，有的可能是在科技公司里面担任工程师。不论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为何，那都有神的美好的旨意跟祝福。因此呢，我们的目的呢，并不是为了要荣耀自己，而是要荣神益人。所以跟神求智慧，所罗门说是为了可以听众可以判断民，因为在那个时候呢，这是国王应该要去做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在旧约里面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啊，叫约书亚，他是摩西的接班人。他在接的时候害怕，害怕肯定是害怕的。我曾经呢在人生的服事里面呢也曾经要从二把手被提到一把手，当时我也很害怕。为什么？觉得说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大家会不会听我的领导啊？所以呢，约书亚那时候他也很害怕。但是呢，《申命记》34章里面写的啊，约书亚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所以这节经文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呢，当我们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智慧的灵便会充满我们。那当时约书亚的使命，他并不是要判断这个民，因为他不是王，但是呢，他必须要接续摩西的使命。摩西已经带着以色列人走过了旷野，但是呢，接下来就要越过约旦河去到迦南地，那这是约书亚的使命。但是呢，必须要以色列民要服从他。感谢主，智慧的灵充满他，以色列人便听从了约书亚。因此箴言里面呢也告诉我们说，智慧人的舌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这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般呢很难哈，包括我自己做牧师，我也很难看透每位弟兄姐妹内心到底去想什么。但是呢，圣经也教导我们，虽然我们没办法看透，但是呢，神是鉴察人心的。那神也教导我们，我们可以从他结出的果子来看啊，好树才会结好果子。所以呢，用社会科学来讲的话，就是从行为呢可以看出来。所以我们中国人呢也讲啊，听其言还要什么观其行啊。有的人呢这个满嘴跑马车讲得很漂亮，但是呢在行为上呢跟他所讲的却怎么完全不一致啊。所以重点呢，我们还是要去行，我们不能够去要求别人如何。但是今天我们听到神的圣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勉励自己怎么样，我们去行。所以所有的事情呢就从自己做起啊。也就如同美国甘乃迪总统讲过一句话啊，不要问国家可以为你做什么，而是要问什么，你能为国家做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呢在教会里面，如果真正希望能够有一个合神心意的健康教会，不要问别人怎么做，要问怎么样我们自己怎么做，有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啊，能够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啊，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主耶稣基督呢也在马太福音里面教导他的门徒，主耶稣如此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刚刚讲过最重要是要去行，听了主耶稣基督话要去行，好比一个聪明人 啊，这是一个智慧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这个磐石呢，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啊。当我们如此去行的时候，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在宣教时候常常用比喻，那连他的门徒很多时候都听不懂，但这边呢，耶稣就用也是用个相对性的。当我们听了神的话去行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盖房子盖在磐石上，这个磐石呢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呢，不听的人呢就像盖在沙土上。刚才我也听到有弟兄姐妹很多原来是从 Gaveston 岛上搬过来的啊， Gaveston 呢也遇过好几次什么Hurricane 啊，很多房子也倒掉了。那因为 Gaveston 那个岛上呢，基本上呢啊，那边的地质环境呢可能就是比较条件差一点的，所以呢风灾来的时候啊就会垮掉啊。那所以这个谨慎行事啊，谨慎行事，第一个呢就是呢要求神呢赐我们智慧啊，不要成为愚昧人。那就是也就是说呢，听见神的话就要怎么样，就要去行啊，要过勤勉的生活，同时呢走在神应许我们的人生路上。这是今天的第一个重点，第一要啊，要求神赐我们智慧，并且听见神的话呢就要去行。那我们要过勤勉的生活，走在神应许我们的人生道上。好，那现在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二个要点，要爱惜光阴，就在第十六节。爱惜这个字呢，在原文 exagoras 啊，指的呢用汉语讲呢就赎回啊，那英文呢就 redeem 啊，我们的主是 redeemer 救赎主啊，他把我们赎回来啊，这是爱惜本来的意思。那光阴呢？当然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时间哦。我们中文讲一寸光阴什么一寸金，所以光阴是很宝贵的。但在原文里面呢，它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意思啊，就是指的是关键时刻啊，关键时刻。关键时刻呢，通常就是你没有把握的话，就一闪就过了啊。那所以呢，它背后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机会 opportunity。我们大家都晓得，机会来的要抓住啊。那这个就是那个时间点呢，就叫做关键时刻啊。那这是光阴呢，在原文里面的意思。那说到时间呢，这边可能有很多也是学过物理学的哈。在物理学上呢，时间呢有三个性质。第一个呢是过去是不可改变的，这边有没有弟兄姐妹讲说我可以改变过去啊？啊，不行啊。我们常常有时候讲有钱难买什么早知道，哎呀我早知道这样子我就怎么，哎我就不怎么了啊。但是很抱歉，时间过去就过去了，时间是不可以改变的。那未来呢，我们可不可以晓得呀？基本上除非是神使用你作为先知哈，一般人我们是不知道未来的啊。在英文里面有一首啊 Sarah 啊，那个这首歌就是未来会怎么样啊，未来是我们不可以知道的，这是时间的第二个特质。第三个特质啊，就是现在啊，现在是不可超越的哈。在我这个很难翻，因为原文里面是讲的是 the present is unbeatable 啊，你没办法打败他。但是呢，我来说，我想说到底要怎么翻会比较好 ？unbeatable 哈，我想说不可超越，这什么意思呢？现在弟兄姐妹们啊，大家你心里面现在的感觉是怎么样？ 伟东，你觉得现在你现在心情是怎么样？猜你你现在不必多想，你现在觉得怎么样？觉得很开心呢，还是觉得很悲伤呢？还是平安啊、哦？感谢神，感谢神啊！那所以呢，有平安，这是感谢神，因为我们在主里面。但是呢，你去问社会上的问题哈，大部分人不是觉得很痛苦，哎呀，这真是难熬啊！现在物价飞涨啊，就是工资不涨啊，日子越来越难过啊。要不然呢，就是很开心。哎呀，我儿子呢，这个考高考啊、考到北青交啊、开心啊啊。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你的感觉不是在快乐里面呢，就是在这个痛苦里面。但是呢，在快乐里面的时候，你就希望说怎么样一直快乐，但弟兄姐妹们呢，有没有可能一直快乐啊？不可能啊，转瞬就过了啊。在痛苦里面也，你就希望说时钟可以就像说我们小时候是日历啊，一天撕去一页，最好撕到明天去，看能不能痛苦就少一点啊。但是你也没办法改变，所以 the present is unbeatable 啊，现在呢是不可以超越的。那我就想到了一个，因为我现在研究社会科学，我这一生也转变很大，本科是工程，我硕士呢是学财务金融，然后博班的时候转到社会科学学这个刑事司法。社会科学里面就有一个调查就调查叫做幸福指数那每年呢它会有一个报告叫 World Happiness Report 它根据几个指标来问大家去做 survey， 然后它来评分。总共有1、2、3、4、5、6个指标第一个呢叫 social support 就是你在这个社会上有没有一些支柱美国呢在这方面很高。我刚才跟弟兄里面讲，我现在彼岸教会在中国城主要是接待呢刚从国内出来的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弟兄姐妹。他们就跟我讲，哎呀，来到美国真好我说为什么来了美国真好呢？他说这边的社会福利比这个国内好太多太多了这就是 social support。第二个指标呢叫 income 就是我们的收入，那这边也是相对比国内要高。第三个呢就 health 就是医疗的照顾，当然美国的医疗保险呢也有很大的弊病这个就不多谈了，你们这边都是专家。不过在医疗的水平还是在全世界来讲怎么样，还是高的那第四个呢叫 freedom， 就自由度那美国当然是自由度相当高的。第五个呢是 generosity 也就是说呢他衡量的时候呢他用奉献，像我们在教会里面待会儿会收奉献，对不对那这个奉献呢就是人民呢愿意把自己多的钱呢拿出来帮助别的人叫 generosity， 就是奉献度那当美国也是高的。最后一个就是 absence of corruption， 没有贪污没有贪污。所以这个六个指标它就打分数。但是很意外的美国并没有列在前十名根据2024年的时候2023年的时候美国还排名第20名，但是2024年呢美国变成23名了。大家猜猜看哪些国家会是前十名呢？挪威非常好还有没有瑞典非常好，弟兄姐妹们都非常有国际观第一名呢是芬兰第二名呢是丹麦第三名呢是冰岛，那刚才讲的瑞典呢是第四名挪威呢是第七名。所以呢北欧五国 都在前十名里面。那接下来呢，以色列呢排名第五啊，这个瑞士排名第六。那第八名呢，是这个刚瑞士排名第八啊，然后澳洲第九，纽西兰第十，这是前十名的国家。那美国是23名，大家猜猜看中国排在第几名啊？啊，没那么厚，还不错，60名，排名第60啊。那台湾第几名？31名啊，31名啊。那所以这些指数啊，可以看出一个地方的进步或是不进步。但我现在回到刚才这边哈，为什么北欧五国排名这么高啊？那最主要呢，这不是我写的，是他们分析报告。这边有做医学研究或者说其他的，你完了以后你还要做个 interpretation 嘛，在你报告里面写的。这报告里面讲呢，因为这个五个国家呢基本上都是 Lutheran， 就是路德宗，大概信主的人的人数70%到80%都是 Lutheran。 所以呢，里面讲说这些国家宗教的氛围还有圣洁的国度呢，让他们能够活出谁的荣耀啊？神的荣耀啊。所以呢，真正要能够有美好的人生哈，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我们要活出神的荣耀。诶，那这个跟爱惜光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就要回到16节的下半段哈。因为现在的世代是怎么样？邪恶。刚才讲到北欧五国哈，他们非常的好，但是呢，我在读这篇他的 report 里面，他也讲到说，现在北欧五国去教会的人数啊，也在下降中。因为呢，我们中国人讲，学好要几年呢？3年啊，那学坏呢？3秒，对，没错。所以说学坏是非常容易的啊，那要学好啊不容易。那所以现今的时代啊，他用很多很多的方式啊，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所以刚讲过，今天题目是对焦嘛。我们本来刚才北欧五国，他们原来因为都是 Lutheran， 都对焦。Lutheran 就是原来马丁路德教改之后追随他的人啊，都是对焦在神。但是呢，现今的世代呢是邪恶的，也就用了很多很多的方式呢，把我们的时间呢就吸引走了。所以呢，我们消耗了很多的时间在现代的生活上，不论呢您的嗜好是什么啊，现在所有的报告里面呢啊，消耗我们最多时间的就是什么？我们的手机啊，所以有个笑话啊，就太太就跟先生讲啊，我希望啊，我能够成为你的手机，为什么呢？他说这样子的话，你每天就会握着我的手，看着我的脸来跟我讲话啊，因为现在手机嘛，很多人都语音输入嘛，讲个半天，原来都要跟手机讲话。太太就跟先生讲，我好希望成为你的手机，这样你就可以牵住我的手，看着我的脸来跟我讲话了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些时间呢给虚耗了。那刚讲过呢，这个爱惜有一个什么意思啊？爱惜，刚讲爱惜有什么意思？哎，大家刚没注意听呢，有赎回的意思 ，redeem 啊。所以呢，这里面有很深的一个道理了。我们已经虚耗的光阴了，过去我们可以被改变，没办法改变了啊。未来呢，我们虽然不能够预测，但是呢，神的应许是什么？是信实的。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过美好的人生呢？可以， 因为神的话是可信的。所以呢，我们真正能做的是现在，所以我们就是现在呢，就要把握每一个机会。刚刚讲过，光阴呢是一个机会，换句话说，现在就是目前我在跟大家在交流的时候，我也勉励我自己，我们要把握这个关键时刻，现在就是关键时刻，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开始过有意义的人生，如此呢，才是爱惜光阴。就如同呢，我们在生活里面都有开支啊。我们中国人有个词汇叫做"开源什么节流"啊。现在物价都涨，工资不涨，其实我深深的体会啊。在学校教书，因为德州这几年呢都没有调工资啊，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节流嘛，啊，就要节流嘛。那也就是说，你过去多花的钱呢，从现在开始要少花一点啊，去赎回这个意思。那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在时间呢，过去是消耗掉，也就像说我们多花的钱，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要注意了，我们的时间是不是都用在世界上一些没有意义的？我们有没有愿意多花一点时间来亲近神？我们来读经，来祷告啊，那这些呢是我们现在就要去把握的。所以这是这个第二要，把虚耗的时间赎回来，开始过有意义的人生啊，第二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第三要，也就在第十七节，要明白神旨意。那这个经文上讲说，不要做糊涂人啊。刚才讲呢，这个糊涂人呢、啊，就是你听了之后啊，还不去做的，就糊涂了。我们中汉语里面常常讲，你糊涂了，明明晓得你不去做啊，那不要糊涂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呢主的旨意如何。我们呢？必须要以神的旨意啊为目标，为我们生活的目标。所有不在神的旨意里面的行事为人呢、啊，都是徒然的。例如说呢，我们常常受到社会的价值观，就想要多赚钱，就觉得说，哎呀，这个钱不够，没有安全感。我有个朋友呢，其实很有钱，我自己住的还是一个小房子，他住的那个房子的价值至少是我的十倍以上，但是呢他退休了之后啊，收入就怎么样，就减少了，他每天呢都活在惶惶恐恐的里面啊。最后呢，因为他的姐妹跟我的姐妹是好朋友，讲说他去看医生啊，就得了那个叫做什么忧郁症啊，因为他每天担心呢、啊钱到底够不够啊？那其实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啊，这个我们真的是不要去担心，因为这不是呢在神的旨意里面。主耶稣也讲说啊，你们不能够拜马门又拜我，也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其实呢，这个钱呢是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焦距呢是对准神，而不对准世界。那世界衡量的标准都是用钱哦啊，社会科学里面除了一个幸福指标之外，还有衡量世界最成功的人啊。那 Bill Gates 呢曾经当选了好多好多年了，当然最近换那个短暂呢 ，Musk 啊 ，Elon Musk 也当变成最成功的人哈。怎么衡量的呢？也就是说，谁的身价最高，谁的那个赚的钱最多，谁就最成功的。那这是世界的标准，不是神的标准啊。那我们呢，必须要在神的旨意里面啊，才能够赎回光阴。换句话上来讲，我们还在对焦世界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把我们耗费的光阴赎回来？弟兄姐妹们，从逻辑学上来讲，有没有可能？没有嘛。我举个例子，例如我们从休斯顿， 想要开到 Louisiana 啊，这个方向是往东走还是往西走啊？往东走。可是呢，你偏偏往西走，过了 Katy 又过了圣安东尼奥，你越开越远呢，你最后有没有可能到 Louisiana 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对焦的重要性。对焦在世界的时候，你绝对不可能把过去耗费的光阴给赎回来。所以这个第三要呢，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先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真正要关心的是，我能不能够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这么写的，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生量。这节经文呢，一语带过，就把神的旨意呢说得清清楚楚。第一个呢，就是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真道呢，原文 pistis 啊，就是真理。主耶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和什么生命啊。”所以呢，主耶稣就是真理，所以他讲的话呢都是真理。那合一呢，指的是人和神的关系啊，能不能够呢？我们能够对准神，对准神呢？不是光我对准就行了，也不是光师母对准就行了，我们要家庭和乐，必须我们两个人都能够对准。大家同意吗？在家庭里面有没有发现说，家庭的不和啊，往往有的时候是大部分的情形啊，是姐妹对准了，弟兄都不肯对准啊。那或者是好不容易呢，弟兄也对准了，孩子觉得你们都是老古板，不肯对准啊。所以呢，要对准呢，再从家庭来讲的话，必须家庭所有的成员呢都能够一起对准啊。那同样的，教会里面也不能够光执事对准啊，必须怎么样，大家都对准啊，这叫做真道上同归于一。然后呢，同归于接下来就讲说，还要认识神的儿子。谁是神的儿子啊？主耶稣基督啊，主耶稣基督啊。那主耶稣基督有一次问他的门徒啊，别人说我是谁啊？那他们就回答，有的人说是约翰啊，就讲施洗约翰；有的人讲是先知以利亚，或是别的先知。那主耶稣在问呢，你们认为我是谁啊？彼得就代表回答了啊，你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耶稣基督啊，基督这个字呢，就是弥赛亚，也就是受膏者啊，也就是神的儿子。那所以这个没问题。我们对焦的对象呢，是我们的神，也是耶稣基督。但是呢，认识这两个字呢，是什么意思啊？例如说，我今天来这边啊，我认不认识大家呀？其实不认识。大家认不认识我呢？也不认识，最多只是知道名字。我刚才试着把大家名字啊，我记下来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年纪慢慢大了啊，常常会有英文叫 senior moment 啊，是记不起来了。哎，不知道为什么，我过去啊，我认为我记忆力非常非常好。那最近啊，就觉得名字啊，就常常记不起来啊，对不上号啊。所以认识跟知道啊是两回事。也许你听过，你知道，但是呢，认识呢是要准确而没有偏差的认知才叫认识，这是原文里面的意思，而不是肤浅的知道啊。换句话说啊，我们弟兄姐妹们呢、啊， 必须要在主观上经历耶稣基督。这什么意思呢？读经很好，你可以去认识神，同意吗？啊，可是呢，更重要的呢，是要换成你主观上的一个经历。神的话是 logos， 大家都晓得啊，在原希腊原文里面 logos。但是更重要的呢，你要能够把 logos 呢 transfer into the rhema， 就是在你主观上，你跟神有这个关系。往往啊，这些关系啊，都在苦难里面。我们人都不需要苦难，但是呢，有发生困难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要感谢神，在苦难里面呢，是神让你去经历神的信实。当你走过来以后，回头再看，啊，感谢主，我走过来了。在台湾呢，有一个很有名的教会叫淡江教会，去过这边有去过台湾的弟兄姐妹们吗？啊，有啊。如果将来有机会，淡江要去，很漂亮啊。那那边的主任牧师呢，叫庄玉明啊，庄就是村庄的庄，玉是教育的玉。名呢是金明明啊，他是我高中的学弟啊，那也是我们台湾呢、啊、最好的大学，台湾大学毕业的财务金融系。财务金融这个行业赚不赚钱？赚啊。那30岁时候呢，他被神感召去做牧师。他有一次做见证啊，他说呢，他当时啊，台湾平均的薪资是3万块钱新台币，大概是1000美金啊。那他做财务金融啊，是9万块钱，大概是3000美金。那这个是20几年前啊，他说刚做牧师的时候。但是你知道他起薪多少吗？做牧师的起薪才15500块美金，平均工资是1000美金，他的工资是3000美金。但是呢，马上从3000美金掉到500美金，弟兄姐妹们，这个痛不痛苦啊？他会害怕，到底能不能够养家糊口啊？啊，他有3个儿子啊，哇、哦！但是呢，他就讲说，他就凭着信心去了啊。他说呢，不但没有去跟人家借贷啊，一路走过来，他的教会在他带领之下呢。从几百人现在有5个宣教点啊，就职堂5个宣教点加起来有1000人啊，所以呢神的祝福啊是加倍的啊，是加倍的。但是呢必须他要去经历，所以才会给他这么大的信心。当然呢，我们在主导文的时候，今天早上啊，这个就求神呢让我们免于试探，那真的碰到试探的时候啊，救我们脱离什么凶恶啊，所以最好是不要遇到。但是如果真的遇到的时候啊，啊，如果不是来自那个恶者哈、啊，通常都是神呢在试炼我们。因为呢，这边如果有学材料学的，很多就知道说，一定呢要经过千锤百炼呢、啊，这个材料才会怎么样？才会扎实，才会扎实，它的密度就越来越高，才会扎实。所以呢，我们在认识神的儿子，我们都很清楚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但这个认识呢，不是光是知道他名字，更重要是开始读经祷告，去知道他的话 logos， 但是呢，还要在主观上去经历神的信实啊，从把 logos 变成 rhema。好，第三个指标哈，第三个指标就是得以长大成人啊。我们要脱离呢幼稚无知的婴孩时期，保罗也用这个比喻，我们要从喝奶的怎么样？要吃什么？啊，吃真正的粮啊，那这样才能够呢真正的分辨真理。所以呢，属灵的生命呢，不能够一直停留在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很可能只是属灵的婴儿，但是呢我们要因着呢经历神，我们的灵力呢才能够成长，得以长大成人。 第四个指标就是满有基督长成的生粮。这什么意思呢？这不光是我们自己成长，而是呢帮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啊，不管是在家庭里面也好，或在教会里面也好，我们都长大变成成熟的基督徒的时候呢，基督的丰满，基督的丰盛才会在教会里面彰显出来。现在常常有些教会也会遇到困难，如同我们个人在事业上也会遇到困难，常常有时候公司裁员呢、家庭会遇到困难，教会同样的也会遇到困难。那这些遇到困难时候呢，往往呢就是里面的成员呢每一个人灵命的怎么样成熟度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自以为意，觉得我自己就最好了，如果行有余力，我们应该要去帮助其他弟兄姐妹怎么一起成长啊。换句话来讲是说，当所有的门徒都能够长大成人，脱离了幼稚无知的婴孩时代，变成了属灵生命成长的成人的时候，这时候教会就有耶稣基督满有长成的生粮了。所以呢，刚才呢，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哈，我们就可以发现了四个指标，如同呢，刚才我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幸福指数呢，也有五个指标。所以这个四个指标呢，第一个呢，就是在正道上同归于一；第二个是呢，要认识神的儿子；第三个呢，得以长大成人；第四个是满有基督长成的生粮。那这是呢，神让我们要去明白他的旨意。所以今天呢，我们还算在中国的农历的新年里面，我们通常都会讲新年什么新什么新希望啊。所以呢，希望我们都能够呢一起啊立志，要精确的对焦啊，然后活出美好。那要活出美好呢，有三个要啊，必须要的啊。第一个要呢是谨慎行事，要当个智慧人，能够听神的教导。第二个呢是要爱惜光阴，把握住机会啊，这光阴就是机会，关键时刻，现在就是这个关键时刻，我们要过呢有意义的生活。那第三个要呢，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啊，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认识基督，合一同成长。我们要合一同成长，让我们来一起低头祷告。今天父，谢谢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拣选了我们，也感谢主，你今天透过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十七节和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明白啊，主你自己的旨意，愿神你亲自来引领我们，精确对焦主耶稣基督，并且能够活出美好的人生，也帮助我们能够谨慎行事，当智慧人，听神的教导，也能够爱惜光阴，把握机会，过得有意义，更要明白神的旨意，认识基督，合一同成长。愿神祝福我们一生一世有主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们，且要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听我们同心合一感恩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